好的，利未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讲，声音应该好一点是吧？比上一次好多了。好，第四讲呢，就是进入利未记里面最难读的部分，所谓的枯燥，都是一条一条的条例。那么怎么能把这些条例给大家介绍的稍微有兴趣一点，让你一读能明白呢？我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啊。好，给大家有一点简单的回顾，讲利未记必须知道利未是谁。否则的话，我不知道他这封信写给谁的。利未是雅各的大太太所生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从他出来的这个支派就叫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支派的人是做祭司。所谓做祭司呢，就是为神服务的，他不分产业，不分地，不有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做，就是来侍奉上帝的。说这个支派呢，在整个以色列支十二支派当中非常重要，所以上帝专门有一卷书是给这个支派的，就是利未记。好，那么利未记呢，刚才说很枯燥，读的时候呢，如果你一个人读的话，可能很快就睡着了。但是你要把它大概分一下类呢，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特别难懂，还是好懂。大概分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呢，他在讲祭事。我们刚才说利未支派的人呢是做祭事的，那么祭事呢两句话告诉大家，在神的面前为人办事，在人的面前为神办事，祭事就这么个身份，就干这两件事情。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献祭，献祭呢实际上是祭事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就是人把祭物献给祭事，祭事把代表神把这个祭物收下来，神悦纳了，是这么回事。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昨下上次给大家的所谓的圣洁，就是说他要把神的话语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替百姓办事，也就是他的两大职分之一。那么圣洁讲完呢，圣洁讲的是大原则，怎么把圣洁的生活体现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细节应该怎么掌握呢？那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来介绍具体的条款，叫条例。那么除了这部分以外呢，圣经的里面还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福与咒诅的。那么最后一章呢是讲许愿和奉献。那么利未记如果你大概分为这几个部分呢，你觉得不是那么特别难懂，还是比较容易的。好，我们给大家做过简介，给大家讲过祭事，也讲过圣洁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条例。如果看条例的话，你需要把你的圣经翻开第十七章。那么这时候你就发现第一条条例就是告诉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物应该怎么去杀，如果要祭司要杀这个祭物的话，应该最重要的条例应该说哪一条。我们知道杀一个动物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对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几条很重要。他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如果宰牛宰羊的话，如果不把这个祭物牵到会幕的门口，如果不把这个祭物牵到耶和华的帐前的话，那么杀这个动物的人要担当流血的罪。哎，这个话你读明白没有？如果按照规矩办事的话，杀祭物的人，这个杀的这个动物可以为这个人赎罪，如果不按规矩办事的话，杀这个动物的人反倒在犯罪。都明白这句话意思没有？这个是很严重的，就是你做同一件事，如果你方式不对的话，不但赎不了罪，相反是在犯罪。这是利未记里面把这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具体怎么做呢？你要把这祭物牵到会幕的门口，牵到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来杀，然后这血呢要洒在门前，洒在耶和华的坛上，然后油呢要烧掉。这样做，这个动物就替献这个动物的人呢，把罪代替掉了。那么除此以外的做法呢，都是在犯罪。所以你就看到这件事情其实很严肃，但是不管它多复杂，不管它多严肃，记住一条，献祭的目的是献给神。如果不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的话，这个祭物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在犯罪。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今天有用不有用。我们今天好多人都说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你们霸道，光说人家不对，你不是唯一真神，我们信佛也行，我们信道也行。我说你错就错在这个地方，你不欠佛的不欠道的，你给别人还债还得了债吗？你欠我的债还给他行吗？不行。你欠上帝的，你对上帝犯罪，你必须把你的祭物还给上帝，你才能赎罪。所以你把你的祭物还给佛还给道，不能起到赎罪的作用，因为你还错对象。这一条里面最重要的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把你的祭物送给偶像，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这一条的重要性。好，下面的第二条对我们中国人影响蛮大，是关于吃血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对吧？有猪血、鸭血，是吧？各种各样的，有说血不好听，反正叫血豆腐，是吧？起各种好听的名字让大家去吃，有人很喜欢吃。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当中的人，上帝给他们说，你们当中的家人或者寄居的人或者在你们中间居住的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血。他给出一个原因，说生命在血中，所以吃血的话需要从这个民族当中给解除，意思就是杀掉。换句话说，吃血是死罪。你看到这个圣经记载吗？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如果吃血的话是死罪，这是很严肃的。说如果把这血赐给你们，你们在坛上作为赎罪用的，这里边有生命，所以不允许你们吃。如果说你在外边打猎的时候，这个动物流血了，你还要用土把这血埋住。这种做法我倒是觉得好多人还真遵守这一点，一般看到血会把它盖住。但是这个血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里面有生命。我们今天的生物医学已经很发达了，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在哪，但是血很重要。那么在一世纪甚至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呢，大家的认识有多少呢？如果一个生物没有血了，生命就结束了，他们当时的认识就这么深。所以这样写在当时来说非常准确，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有可能呢不完全，你没血了不一定就会死掉，他会给你起代用品，好多还能维持你的生命。所以这个你要从圣经当时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准确的。在我们今天来说呢，血仍然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它给你氧气，把这个所有的废物带出去，让你起一个循环作用。那么第三个方面的条例是关于淫乱方面的。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利未记》里面记载了很长一段。那么这里边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去看。第一个部分关于信仰方面的淫乱。哎，有人说奇怪了，怎么信仰有什么淫乱呢？哎，圣经里面把这个淫乱这个词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男女关系而已，它是有信仰和肉体两部分分的。第一部分说信仰方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所做的行为不可效仿。他说我要领你们进应许地，也就是那一块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方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那么可干什么呢？他说你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如果你们这样行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在我的面前活着，如果不这样行呢，就是你们信仰上的不专一。所以圣经里面把这一段就是说对耶和华的信仰不专一属于信仰上的淫乱行为。明白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的定义吗？你信仰是独一真神，如果除此以外信别的东西，相当于你不专一你的信仰，叫信仰里边的淫乱部分。所以他在讲这个部分，他首先讲这些东西，不是在讲男女关系，所以你就知道信仰里面很重要这一部分要专一。第二部分开始讲生活方面的专一问题，这个淫乱问题。我们注意看，我把这里面好多具体的细节删掉，我把核心的这个句子留下来。它的前提是这么说的，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 这是在讲肉体方面的给了一个总原则。这地方翻译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隐含了，就是读的时候你觉得很不是那么太露骨。其实原文里面其实肉骨肉之亲的下体所说的这件事，原文里面就是与他发生性行为这个关系，原文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你会发现英文就是 sexual relationship， 不是说我们说的你只是说露一下下体，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指的含义就是有不正常的性行为关系。好，那么下面讲具体的事。第一，不可露母亲的下体，也就是母子之间不可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因为你羞辱父亲。第二，不可露继母的下体，我们知道继母也是母亲啊，对吧？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他从职份上讲他是母亲，这也是不辱辱父亲的这个下体。第三条，不可露姐妹的下体，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有不正常的性行为。不可露孙女和外孙女的下体，这些全是直系的亲缘关系。下面说，你的继母从你父亲所生的女儿呢，也称为姐妹，也就是说同父异母的姐妹。不可露骨母的下体，因为这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姨母的下体，因为这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然后说，不可亲近你伯叔的妻子，如侮辱了你的伯叔。哎，你能看到这些关系都非常亲近，对吧？不管从父亲一方还是从母亲一方，都是近亲关系，所谓的骨肉之亲。再往下看的时候，他说不可露儿媳的下体，不可露弟兄媳妇的下体，不可露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儿女的下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同时和母亲和女儿发生关系，这是不允许的。也不可娶孙女或者他的外孙女作为他的妻子，因为这是大恶。然后说，当你的妻子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为对头。换句话说，一个丈夫不能娶这个亲姐妹俩同时做妻子。这话的原来这个翻译成经典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男人不可以娶亲姊妹为妻子，同时做两个妻子。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淫乱部分呢，都是具体的事件，一件一件的，除了信仰与具体的事件。好，如果你把这十几条都读完的话，现在的社会中都存在吗？哪最多啊？哪最多？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摩西那个时代，他已经知道外邦人都在做什么。所以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把外邦人做的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从我的选民当中禁止掉，不允许我的选民学外邦人这样做。这实际上对他的选民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对吧？所以神要要求他们不可以有淫乱。好，这还没讲完。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呢很有意思。他说，女人行经不洁的时候不可以露她的下体。下一条说，不可与邻舍子妻行淫污秽自己。他这件事讲得很，他说如果你和那邻舍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话，污秽的是自己。不可使你的女儿惊火鬼与摩洛。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当时的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呢，有一种偶像崇拜，就这个偶像今天不高兴了，发生自然灾害了，那么他说我现在要一个女儿，那么这个人就会把他自己的女儿烧在那个坛上面献给这个假神。这个地方就是圣经所说的讲女儿惊火，就是这个意思，是一种偶像崇拜意识。所以摩西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不可把你的女儿惊火，不可亵渎神的名。我们知道这一条在摩西十诫里面有。不可与男人苟合，这个讲的是男同性恋，像女人一样，对吧？因为这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阴合，因为这会污秽自己。 然后说女人也不可站在兽的前面以知阴和，这本是逆性的事儿。那时候讲的够详细了吧，那时候说在我今天社会里面这些玩意都有，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变化有多大，没变好过，是不是？大概可以这么说，人没变好过，所以不要想到人会变好，人之间的会变坏。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淫乱这个部分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细节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然后这件事情有没有后果呢？有。他说在这一切的世界上面，你们都不可污秽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这样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呢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呢就必处出他的居民来。这才给他们讲说为什么不让他们这么做呢？因为埃及人和领他们进了应许地的人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我要因为这些人做，神要把那个地去咒诅了，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居住在那块地上的人和所在的土地都不蒙神的悦纳和不蒙神的祝福。所以你能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吗？不是管人而已，连居住的那地方人所居住的地也受到了神的咒诅。他说故此呢，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的寄居的外邦人都不可行，免得你们玷污了地的时候，我就把你们照样去做。这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想起一句话，什么？以史为镜，干什么？我们说以铜为镜可干什么？可正衣冠嘛，对吧？然后呢，以人为镜，以为镜呢？谁不会背啊？李世民说的呗，都不会背。再来一遍，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对吧？回去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些传统，我们应该知道一点。是李世民说的话，所以你就这个地方，上帝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以你们以前所居住的那地方的人的恶行作为警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犯了错误，我会把他们的地交给你们。如果你们在那块地上犯同样的错误的话，我会把你们也赶出去。就给他们信息简单吗？非常简单。所以说不要污秽自己，污秽了自己同样会污秽你所居住的那块地。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思想，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关于淫乱方面的事。下面呢，他在讲诫命，他告诉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的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话在讲什么？实际上把摩西的十条诫命重新述了一遍，对吧？但是他做了一个概括，说摩西十诫大概是两个内容，一个他们能反过来看，对吧？他第一个是孝敬父母，第二个呢，守神的安息日。用新约的概括就是说，你要爱神，要爱人。那么这个地方摩西给他概括说，爱人以从父母开始，爱神呢从安息日开始。所以他就写了两条，他没把十条全部写出来，他写了两条，而且这个位置是反的。我们知道摩西十诫的时候是安息日在先，孝敬父母在后，对吧？他把这个反过来说，你们在世上的生活呢，从孝敬父母开始，然后要守安息日。说这个信息很简单吧，说在人要孝敬父母，在神要守住安息日。下面讲关于农作方面的条例。我们这里面大种地的人可能不多，但是我们好多人都种过地，对吧？我们父母亲都种过地，所以种地的时候这么说的，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剩遗落的，也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不可拾取葡萄园掉下的果子。要干啥呢？他说要把这些呢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会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让穷人也要有饭吃，所以在收割的时候不要把东西都收光了，要有意留给贫穷的人、没有地图的人有饭吃。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就想起圣经的那一本书卷，哪一卷书？大家知道路德记。你知道路德在十麦穗的时候，波阿斯专门给他的仆人吩咐说，留下两块让他吃吧，对吧？所以他就回去捡了好多回去，他的那个婆婆一看这里面有文章，是吧，就给他出了好多主意。一读的你就知道他是有摩西律法为依据的，就是要求主人在收割的时候呢需要留一部分给那些贫穷的人去施去捡。下面的条例是关于社会公德方面的，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的工价要按时付给他，不能骗工费。这圣经上说不可过夜，换成你今天的工价今天就要给他，不可拖欠，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在瞎子的面前放绊脚的石头，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里面的事我们做过几件？我们做过几件？不少吧。我问这个问题是这里面有几个我做过？我肯定做过。其中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老骂聋子，因为他听不见嘛，所以我们就使劲欺负人家去骂他。这事我们小时候做过，而且是大人广众的去做的。在瞎子面前放个绊脚棍我们也做过，专门看见瞎子过来弄根棍跟人家绊倒。这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这种事，长大以后没干过。你就会发现圣经这里面在那个年代就告诉我们，这样做违背神的诫命，违背人的心意，这是违背社会公德的。至于说偷盗啊、欺骗啊、说谎啊，这些事呢那时候普遍，今天也很普遍，所以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都犯过，对吧？实际上这是十条诫命的延伸，你会发现这里面在好多东西都在十条诫命里面有。下一个是关于公义方面的条例，他说你们行使审判的时候呢，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一段讲的全是社会公义方面的事情。换句话说，这里面讲了好几样东西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见的东西，今天看不到。比如说不可偏护穷人，今天你能看到这个吗？你在哪个甩片上看到什么在偏护穷人？已经很少看到了，对吧？全是在欺负那些富人，因为富人他可以贿赂当官，可以贿赂法庭，可以起到很多作用。但是那时候你会发现正直的人他是在偏护贫穷人。他下面说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这个我们今天看得到吗？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不可搬弄是非，这些事今天多不多？我就说今天有很多好多说职业已经实验了，其中一个职业就是所谓的村委会主任或者叫居民委员会主任。我说他们是干啥呢？有事他坐下说事，没事他找事坐下说事，就干这个。这种职业绝对已经没有了，大家值得庆幸。所以呢搬弄是非其实是很可怕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不可以跟邻舍为敌。这个其实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摩擦，因为我们现在住的都很近，大概一米远，对吧？以前的人可能这方面的事稍微少一点，就是住的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的确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分享。如果你和你邻舍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赦免你的邻舍对你有好处， 对吧？赦免你的人设对你有好处，不是说人设能怎么样，你记在心里面，伤害的是自己，不是人设，所以应该去赦免他。不要把恨藏在心里面，把恨藏在心里面，实际上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对方有时候可能不知道你在恨他，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下面一个就是爱人如己，你会发现爱人如己不是新约的教导，对不对？立位记里面就讲过，我们小组讨论里面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他说爱人如己啊，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你才能怎么知道怎么爱人。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话，你无法去爱人。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分享，我们在参与班上有过这样一段分享，非常好的分享。你真不知道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去爱人呢？比如我是西北人，我喜欢吃肉，你南方人喜欢吃鱼，我给你烧两个鸡腿送去，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然后你知道别人什么样，你才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否则的话，你给都给对方的东西，不是对方所喜悦的，也不是对方所需要的，必须要知己才能知彼。所以这是爱人如己。好，下面的条例呢就更有意思了，哄杂的条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做这个事呢？其实骡子不是，骡子自然状况下它就可以，骡马就是马和驴自然交配可以生下骡子，这个自然状况下是存在的。它这里面讲的其实不是，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从生证来的？有没有从生证来的？生证动物园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动物叫狮虎兽，大家见过吗？那个就是这一条的后果。人们把狮子和老虎从小就养在一起，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互相攻击，他是好朋友。长大以后呢，产生下来的后代就叫狮虎兽。这个在生证动物园里边就有，但是这种做法呢，是圣经中严格禁止的。他所说的就是说，在自然状况下，这两种动物是不会碰面的。老虎是狮子，自然状况下会碰面吗？不能碰面，它一碰面，一个把又吃掉了，对吧？但是他这里面说，你人为的把它坐在一起，让异类配种，会产生严重后果，上帝不允许的。第二，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我们这里面父辈们这么做过吗？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搞农业的，我们学校里教我们要套种。什么叫套种呢？地下种土豆，地上种大豆，地上种玉米，三层立体结构。后来发现种两年，发现地根本没那么长的力量，上每一层都长得很好，是吧？后来不推广了吧？你就发现这一条违背了当时摩西的这个诫命一条，不可用杂这个掺杂的种种你的地。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仅仅种地不这么做了吧，因为没有效果。还有一条说，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多少犯这一条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毛和绒混在一起，毛和棉混在一起，我们今天好多衣服都是混杂料，但是在摩西的这一条律法里面呢，不允许这样做。所以以色列人穿的东西，那时候穿的东西要么是皮的，要么是毛的，但很少呢去把它混杂起来。那么今天好多以色列人穿不穿？你们肯定会问，这个今天以色列人穿不穿？今天以色列人好多的西装都是混杂料的，对吧？因为不混杂，那个西装做不出那样的形状和那个款式来，它必须是混杂料的才做。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违背了这条律法呢？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好多的律法上的一些改变，我们以后会给大家来讲这些。但是在原始的摩西律法里面是这么说的，不可用掺杂的布料做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呢，到那以后各样的果子在树上会有，但是前三年你们种的树的果子呢不能吃。为啥呢？因为这三年呢是未隔离的，是不可以吃的，是由当地长出来的。然后第四年呢果子可以吃了，说这是成为圣的，要赞美耶和华的。第五年呢树上结的果子会更多， 说给他们的规定，到那儿进去以后，签三年的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好，再看看其他方面的条例，比如说不可用法术或者关照，这方面我们熟悉吗？也就是不可以算命，不可以跳大神，不可以看星象，就这个意思。那好多人就问了，你们圣经里面都看星象，你看新约里面就讲的，说那颗星星是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大家完全搞错了。所谓的看星象，是说那颗星星我们可以左右人的生活，对吧？什么样的星象左右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状况？圣经里记载的可不是那样，圣经里记载是因为耶稣在那儿才有了那颗星，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要让这些属于民间这些传说把你搞哄的。圣经不是在观想，圣经是因为基督耶稣降生在那儿才有了那一颗标志性的星星。那么基督长大以后，这个牧羊人发现以后，星星还在不？没了，再也没有了。就那一刻说，告诉那些牧羊人，告诉所有当时的人说，基督降生在这个地方，仅此而已。那颗星星的作用就完了。那颗星星并不左右耶稣，是耶稣基督左右那颗星星。说这个我不能反过来看。说我们平时一说，哎，你们圣经里面还讲星象，完全错了。我们不是在讲星象。说这方面要注意，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不可损坏。这一点你今天住在犹太区，你就看了犹太人缺大胡子，对吧？你他们做出这一条做出挺好，不怎么太刮胡子，所以一个一个都大胡子。不可为死人诱导华生，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这句话在讲什么？不可纹身，活人不可纹身，死人呢也不可以纹身。做的是这个，就指的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看商店上到处贴的是 tattoo 这种标志，对吧？有好多人喜欢把这个纹身做的是乌七八糟、奇奇怪怪，这上面什么意思不知道。我看好多老外用中文纹身，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两个中国字上去。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人转向淫乱，就满了大恶。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亲的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女儿，教养好自己的女儿，不可以迫使她成为娼妓。不可偏向那些教鬼和行武术的，不可求问他们。这个是干嘛的？不可算命，对吧？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这一条怎么样？他头发白了不是坏事，是吧？头发白了的话，年轻人过来都会站起来起身表示尊敬，这是好事。所以诗篇里面说白发是谁会背下面什么？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知道吧？这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白发好事，不要轻易染它啊。若有人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为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句话简单吧？不要欺负外来者。我看加拿大这点倒做都挺好，谁来都行，反正 multicultural 没有加拿大文化，我 multicultural 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以这点加拿大做得很好。我们在一个正确的国家。好，下面一条条例是关于公平方面的。公平方面呢，在当时其实范围很小。他说用尺、秤、升、斗这几样东西，你们都知道几个？尺我们都知道吧，量长短的呢。秤呢？称重量的。什么是升？我们小时候父母亲挣工分分粮食的时候是用升来量粮食的，对吧？那斗呢？
斗也会量粮
食。十升就是一斗，对不对？说算了，计算上算好，十升就是一斗，对吧？这就算的吧？没错，我没犯错误就行。我们小时候都这么干过。在当时其实作为测量工具就这么几样东西，没有复杂的东西。 他说的这个公平指的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借来，你就用什么东西还回去。也就是你不能使用不同的升斗来做借还，这样就不公平，对吧？我用小斗给你借去，用大斗给你量回来，那我可挣翻了，对吧？这个就公平指的是这个，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家要讲公道。说好了是这个，就这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做这生产队里面，一个村里面有好几个生产队，其实每一个生产队里面那个斗是不一样大，那个升也不一样大，但是说升呢就是他们那一斗，所以生产队里面一般那个斗和升呢是标号的，这两个是一对，那两个是一对，因为做的时候木匠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可能有差别，对吧？不是那么准确，所以借还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用几号升借的，用几号斗借的，还的时候就要用几号斗去还，这叫公平，对吧？说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你要使用统一标准。那么今天这些东西呢，已经可以说没用了。今天你称重量准确到几克，对吧？称长度、量长度可以准确到几个毫米，可以更准确。所以今天大家使用的全是国际标准，对吧？我们今天叫国际标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少一点。那么所谓的公平呢，其实指的不是这些测量方面的，是其他方面的软性公平比较多一点。好，下面有很长的一段圣经内容在介绍圣经里面所讲的死罪，就哪些罪是要偿命的，读给大家听会吓到你们。好，第一条，谢女儿给摩洛者死，也就是说不可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外邦神。这一条我们今天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教鬼行巫术者死，用石头打死。我们中间有没有可打的？别打死，就有没有可打的？有啊。辱骂父母者，咒骂父母者死。如果这一条要执行的话，恐怕一大批人要死了，对吧？但是注意这个地方说是咒骂父母者。在我中国来讲，这是一犯上行为。与邻舍子妻行淫者死，又是一大批，你说的没错。与继母行淫者死，不是一个人死，是两个人都死。与儿父行淫者死，两个人都死。与男人苟合者死，两个人都死。今天你上街试试，是不是要做这件事了？同娶母女者死，几个人？三个人同时烧死。与兽交合者死，谁死啊？人和兽都要死。娶姐妹为妻者死，与金妻妇人行淫者死。嗯，如果这十条严格执行的话，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活的？这还没完，下面有两条特殊死法：与姨母、姑母行淫者无子而死。娶弟兄子妻者无子而死，就是没有生孩子。所以就圣经的原文就这么写的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你想怎么？总而言之，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的。所以你能看到圣经的死罪多不多？不算太多，十几条，但是这十几条非常的简单明了，涉及到你生活里面最简单的方式，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刑法上说的杀人死，不杀人的都不要死了，没事，不是这么回事。有好多罪行是神严格痛恶的，但在我们今天人觉得是小事。为什么这么做呢？给你们这么多条例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 我在你们面前所诛除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赐给你们为业的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使你们与万民分别出来。所以你们要把洁净不洁净的兽分出来，不要因为你们分为不洁的禽兽或者滋生在地上的活物，把你们自己变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为什么要给利未记写这么多东西呢？就这个原因。他说我要带你们进去到迦南地去，你们不可以像那个地方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来污秽你们自己，否则的话我要和赶出他们一样把你们赶出去。所以因为我是神，圣洁的，我要求我的选民是圣洁的，这样你才能够待在那块地里面，否则的话前车之师，前车之鉴，后车之什么，后怎么说呢？回去查查，我也忘了。下面讲的条例是关于祭祀的，刚才讲那些东西确实给广大民众的，对吧？现在说你们祭祀也要遵循你们的规律，祭祀是民中为首的，也就是他是侍奉神的专职人员，所以你们必须做到不可俗染你们自己。换句话说，作为祭祀神职人员，你首先做到要圣洁。那么怎么做法呢？不能剃光头，不能剃胡须，不能用刀割身，就是所谓的这个纹身，不可亵渎神的名。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说，不可以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不可以娶休了的女人为妻。如果是祭祀的女儿呢，不可行淫辱没自己，如果这样做了呢，要用火烧死。如果是大祭祀的话，要头上要抹膏油，承接圣旨，身上要穿好那一套圣衣，然后不可以蓬头散发，意思是你要梳妆整洁，不可以把你的衣服撕裂，不可以挨近任何死体，污秽你的自己，甚至连自己父母如果伤亡的话也不可以出席。所以你看对祭祀要求挺严的吧。祭祀条例里边同时还说，你要告诉亚伦说，你们世世代代凡是你们家里边有残疾的人，一律不可接近耶和华的圣殿，不可以进前来，不可以祭百姓献祭，因为祭物是神的食物，所以你不可献。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们都不可以吃，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的面前，也不可进到坛前来，因为他们有残疾。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思想，圣洁的东西可以给不圣洁的人吃，但不圣洁的人呢，不能进到圣洁的神的殿里去，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家庭到祭坛，对祭祀有一整套的要求。那么除了这个呢，对祭物也有要求，就是你献上去的那个祭物呢，应该怎么做呢？说亚伦和他的后裔如果长了大麻风，或者说有各种鹿病的话，不可以吃。外邦人不可以吃，故宫不可以吃。如果祭祀买来的人是自己掏钱买的，那就是家里人可以吃。如果生在祭祀家里的人呢，也可以吃。祭祀的女儿如果嫁出去了，就不能再吃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出嫁了，就不是家里人了，对吧？不能再吃了。但说祭祀的女儿如果丈夫死了，成为寡妇了，或者被休了，又回到夫家呢？就再次成为富家的人，又可以吃圣物。他说如果有人误吃了，不小心吃错了，那怎么办呢？他 他说这个人呢要把按照原价的20%还回来，利润够高的吧？五分之一不是20%吗？差不多吧。他说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还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羊、山羊献上，也就是对于献祭物的那个动物的要求，没有残疾就好。但是那祭物的吃法挺讲究，谁能吃谁不能吃，怎么情况下吃挺讲究的。这几章的圣经呢，是利未记里面读起来最枯燥的几章圣经，但是这么读的时候还可以，对吧？我看大家没睡着，对吧？你大概知道有点意思。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原则，条例的重点是让守条例的人圣洁、分别、公义、公平，是教导他的选民要守这些东西。而给他们的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要求他的选民是圣洁的；神是独一的，所以要求他的选民呢也要分别出来，不能和其他的一样，不能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在一起。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呢也要追求公义，遵守平等，要公平。所以神给这些东西非常简单，从目的、原则和他的重点非常清楚，这些东西让他们生活里面的每一点点东西他们都会想到说，我是属神的人，我应该注意这些事情。从吃到穿衣，到外面去做事情，到你的这个衣着打扮，都要体现出来你是神的选民，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目的简单吧？非常简单。所以利未记的第四个部分呢，大概比较枯燥的这部分，我们就可以这么给大家简单的总述一下，回去继续读，里面有好多细节的东西我没放在这里面，回去可以详细的去读里面的内容，好吧？我们下一次呢给大家介绍关于利未记里面的节期，那个如何守节。